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吴爽继续为你播讲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史怀哲在去非洲之前完成了很多看似和非洲关系不大的学术及艺术工作，包括与当时著名的管风琴家魏多一起出书，而后来的经历证明，这对他在非洲从医也有莫大的帮助。欢迎继续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因此，对于那些只熟悉现代管风琴的风琴手来说，魏多与我所主张的最适合巴哈作品的演奏风格在各方面都很新奇，与他们习惯的充满效果的现代风格大为不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指出，用声音特性非常不适合的现代管风琴是多么难表现出这种最符合巴哈的风格。我们期待透过巴哈作品对管风琴的要求，能比过去所有写的管风琴制造论文都更有效地提高人们对音色优美的真正管风琴的理想，而结果确实也没让我们失望。在我出发到非洲之前，我们只完成了巴哈这部作品集的前5册，其中包括了奏鸣曲、协奏曲、前奏曲与赋格。至于圣咏前奏曲那3册，则打算先由我在非洲写好草稿，然后等我第一次休假回欧洲时，再以此为基础一起完成。在出版社的要求下，这部作品是以3种语言来发行。至于法文版和德文版，包括以德文版为依据的英文版的内容为何存在差异，则是魏多和我在某些细节上意见相左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我们决定法文版以魏多针对法国管风琴特点所提出的观点为主，德国版与英文版则是由我来主导，他们较多是关于现代管风琴的。而在那之后不久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导致的至今难解的各别国家间出版事业官条的纷乱，使这部在纽约出版的作品几乎只能流通在英语系国家。虽然这套书原本也是为他们出版的，仅仅是它以美元为基础标出的售价，就已经让它在战后的德法两国几乎等同于非卖品了。1913年，耶稣受难日那天下午，妻子与我离开了根斯巴赫，然后在3月26日的傍晚，从波尔多登上开往非洲的船。我们在当地传教士的热情接待中抵达了兰巴雷内，可惜因为找不到需要的工人， 那栋日后将作为我行医据点的铁皮屋还没有盖好。当时奥国伟地区的非洲红檀木买卖事业正兴隆，只要是稍微有点能力的当地人，几乎都可以找到比在传教站工作的收入还更好的活儿来做。于是我不得不先利用住所旁的一间旧屋子来充当看诊室，直到进入深秋才终于能搬进河边那栋以树叶为顶的铁皮屋工作。
穆勒传，记录下世界著名牧师德国人乔治穆勒辉煌的一生，但这辉煌却是因为照进穆勒生命的那道光。
让你我相信燃烧着生命。
被称为英文世界中最好的穆勒传记作品《穆勒传》，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燃亮的一生近期为您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铁皮屋长8公尺，宽4公尺，里面还隔出了一小间看诊室，一间同样小的手术室，以及另一间还要更小一些的药房。后来在这栋铁皮屋的周围，我们又陆续盖出了一排大竹屋作为本地人的病房，至于白人病患则是收留在传教士的宿舍以及医生的小屋里。最初那几天开始，也就是我甚至都还没有时间把运来的器材药品箱打开整理之前，就已经被病人团团围住。选择以兰巴雷内作为医院地点，现在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正确的，那是我根据地图做的判断，以及与传教士莫瑞尔先生的描述所做出的决定。他同样也是阿尔萨斯人，因为方圆200-300公里以内的病人都可以利用奥国伟河及其支流，不管是顺流或逆流，坐独木舟到我这里来。我所要医治的主要疾病有疟疾、麻风病、嗜睡症、痢疾、热带肉芽肿以及树疮性溃疡。病例多的让我惊讶的还有肺炎和心脏病，此外泌尿疾病也不在少数。需要动用外科手术的则以疝气及橡皮内肿瘤特别常见。相较于白种人，赤道非洲土著普遍更容易患疝气，倘若附近没有医生，在没有及时提供手术救援下，每年就得有许多人受尽折磨死于脚窄性疝气。我第一次动用外科手术便是遇到这样的病例，所以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足以让我确认一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远比我预想的还要糟。而我是多么庆幸当时不顾众人反对实现了自己到此行医的计划。在我向兰巴雷内传教站的奠基者奈绍博士传达这里再度有医生助诊的消息后，这位在美国的长者表示无比的欣慰。不过一开始因为没有办法立刻找到合适的本地人来当我的翻译和医疗助手，这严重妨碍了我的工作。第一位比较适合的人是曾当过厨师的阿佐瓦尼，虽然我付的工资比不上他先前的工作，他还是愿意留下来帮我。他在怎么样和当地人打交道这方面给了我相当宝贵的建议，然而有一点他认为最重要的我却完全不能苟同，他居然劝我别医治那些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没救的病人，还不断在我面前举部落巫师为例，说他们为了不损害自己在医术上的声誉，通常不会为这样的人看病。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得承认某些部分他是对的。面对当地的土著时，
如果病人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康复，你就绝对不能给病人和家属一丝希望。因为如果医生没有事先妥善告知，而病人却死了，他们会认定医生不知道病情会如此发展，也就是说，这个病没有被正确诊断出来。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土著病患时，你要毫不保留地据实以告。他们想听实话，也承受得了实话。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某种有用的事，他们对死亡没有恐惧，只会平静地面对。而假若一个重病的人后来居然重现生机，这对医生的声誉真是锦上添花，他甚至会被认为是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受过护士训练的我的妻子在医院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她要帮忙看顾重症患者，掌管洗衣与包扎纱布，负责配药包药，维护医疗器具，完成手术所需的一切准备，并在阿佐尼瓦协助我手术时接手麻醉的工作。他能够在操持繁忙的非洲家务之外，还每天为医院的工作腾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着实是一项成就。1913年，史怀哲和妻子双脚终于踏到了非洲兰巴雷内的土地上，他没有想到众多原住民是如此需要他的到来，妻子也没闲着，成为他最好的帮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爱是圣人，为他们